今天我们看的是四世纪第七章。那么在我们的孩子从小可能在儿童主日学长大，会听很多儿童主日学的故事。如果你要问整个旧约故事当中，或者特别是四世纪故事当中，要排一个英雄榜，然后马上提出什么名字来，我想四世纪当中这些小孩子最会记得的一个就是大力士参孙，另外一个就是基甸。那如果你问小孩子基甸做了什么事，哇，每个小子小手都会举起来，哇，300个人，好厉害哦，打死了很多人，这种之类的。所以呢，基甸的故事在整个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战争，300个人打败米甸13万的大军。那这个故事是耳熟能详，但是因为太熟悉了，熟悉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忽略到一些不仅是细节，而是这里面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想到基甸和他300个勇士多么厉害，一个人是以一当百，不是以一当十，300个人实际上一个人要对付400个人，平均一个人对付400个人。可是我们往往忽略到，如果你仔细读你刚才所听的圣经里面，这300个人跟基甸手上没有刀，赤手空拳，哇，那他们是少林寺的和尚，学了什么功夫啊？没有，他们只是这个战场当中的观众，他们只是一手拿脚吹脚，一手拿火把，然后就看着他们就哒哒哒，然后就自相残杀，全部死亡了。所以他们300个好像是在这个球场上打球的那个旁边的观众的拉拉队，连拉拉队都不太算了，就看着赢了。他们很勇敢吗？当然很勇敢，因为300个人连刀都没有，你站在那里看都要吓死了。他们如果冲过来呢，不要说你没刀可以自卫，压都压死你了，你还敢站到那里去吗？所以他们还是有勇气的。可是他们不是真正你所想象的武士，然后拿着刀，哇，像常山赵子龙一样，没有一个，他们只是奉神的命令站在那里。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东西，那我们所想象中的基甸是个多么伟大的武士，其实正如我们一开头就说了，基甸这个人正如跟你跟我一样，猜疑心很重的，很没有信心的，神要一次两次三次给他印证以后，然后他终于下去了。所以他不是超人。所以整个的故事可能我们的焦点都跑到那位基甸的300勇士，哎呀，那是超人。其实整个故事你会发现，整个四世纪好像用很多很相对的那种比喻来看见，英雄不是士师，不是这些所有的人，虽然不一定他们都是狗熊，没那么差，但是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英雄。唯一的英雄就是神。那那天基甸在打仗的时候，其实谁在打啊？我就说基甸跟他300的勇士，他们的配备，他们的武器不包括刀，没有刀。可是12万人一夜之间死于刀下，不是他们的刀，是他们自己的刀，也不是你所想象的好像真正的神迹一样，就是神从天上下来咔这样杀。但是神是神在做事情，所以唯一的英雄神。四世纪里面是一而再再而三，当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循环中最后剩下的真正的英雄非常清楚，就是耶和华神他自己是拯救者，他是唯一的英雄。而他所用的这些器皿，这些人，包括基甸，包括参孙，所有的人是他用的人，但这个人的本身却充满了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但是神仍然是掌管历史的主。这是整个四世纪要让我们看见，历史是由神来主导的。那因此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基甸，经过这个羊毛试验之后，我就说过，上次我们也提到，我们跟基甸一样，常常我们有一大堆的羊毛，动不动就搬出羊毛来，对吧？如果你真的要我这样子的话，你就做这个。所以呢，基甸把羊毛端出来2次，到了禾场上，第一次是说羊毛是湿的，地是干的，果然。后来想一想，有没有搞错啊？倒过来，我再拿出来一次，羊毛是干的，地是湿的，果然。第二次， 羊毛是干的，地是湿的，这是违反物理定律的。羊毛会吸水，所以它是湿的，地是干的，这有可能。可是倒过来，地是湿哒哒的，毛是干的，这倒是有点反常。好了，该做的都做了，那基甸应该开始终于有点勇气了。好吧，真的要打就打吧。然后就第七章开始，他就招募的一切跟随他的人，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叫哈律泉。哈律泉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到今天在哪里不知道，不过我是去过哈律泉，我去以色列四次，有一次跟神学院去的时候，那个教授就在说，我们说这里就是哈律泉，当时基甸打仗就在这里。那是一个漂亮的地方，风光明媚，然后哗啦哗啦的泉水，然后如果说那个河面的话不太宽，河水不深，走过去的情况最多到膝盖而已，就这个哈律泉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有水，不过倒是很好的地方可以做实验，就让他们怎么喝水诸如此类的啊。哈律这个什么意思呢？哈律就是胆战心惊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有个城，所以哈律泉就是三万多的人到这里来，然后每个人都在那，不是累，不是渴，不是什么，就是吓死了啊、哦！那十几万人，那这边有32000人，4:1，而且很可能在当时，这三万多的以色列人装备很差的，或者是没装备，没刀没枪的，那对方呢，像沙一样多的骆驼，然后13万的部队就在河对岸，所以他们是胆战心惊的。所以这个哈律这个意思就是胆战心惊的地方，所以因此这个泉水呢并不是因为地方叫哈律所以叫哈律泉，那个名字其实就是讲到当时的人就是胆战心惊的颤抖，就好像美国西南边有一个地方，当时有一个美国的将军好像 Custer，他带领一批美国的骑兵，结果被印第安人全部杀光，因此那个溪流就叫做哭泣的溪流，所以那条河本来没有名字，就因为败仗全死了，所以那条河到今天留下来就叫做哭泣的溪流，哭泣的溪流，因为那个历史的故事。哈律泉是以色列人在那里胆战心惊的面对一个眼看着只输不会赢的战争，32000人到了那里。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人太多了，我不能把以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太多了，我说有没有搞清楚？他们是122000人，这边给我32000人，是4:1，已经是要以少敌多了，何况装备又不好，然后神还说太多，所以整个的故事里面充满了一些那种反讽的那种口气。神说太多了。对神来说，这么多人去打太多了，你们一定会抢攻，你们一定说我们多勇敢，我们一个人打4个，太多了。所以呢，他就宣布所有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如果用希伯来文念的话说，所有哈律的就走开，这是哈律泉，所有哈律的走，就走了三万两千人，就走了22000人，走了2/3。我相信基甸那时候本来经过羊毛试验以后终于有点勇气了，然后带着32000人，好吧，虽然是1:4还是可以的，然后神说太多了，太多了，神说你有没有搞错？没搞错，叫那些胆战心惊的回家去，好，回去吧，好像可能把他2000-3000上了，啪一走2/3。我相信作为司令官的基甸当时就傻了眼了，剩10000，那一个对付13个啊、哦，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留下来的人包括基甸的心情是怎么样，眼看着2/3的人走了，这绝对对于这个指挥官对于留下来那些人绝对不是一个很正面的鼓励，说然后那走的人会说好干吧兄弟们，绝对不是的，我走了你还不走啊，你准备死啊，所以那些走的人会让那些留的人都会本来不动摇的也都动摇了，不哈律的也都哈律起来了啊！他们把我们遗弃了就剩我们了，为什么？神说因为你们将来打赢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向我夸大自夸， 我们的手救了我们，多厉害啊！将来给子子孙孙的说，你知道吗？你老爸当年可是几万几千里的长征的，你一定会说，当年的三百个，你老爸是其中一个哎！哇，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要瞪大了眼睛说，哇，老爸好厉害哦！人家说，你们将来一定会来自夸的。现在我告诉你，你们太多人了，我要让你知道。所有这场战争的结果在我的手上，跟你哪一个人都没关系。所以我再做一个实验，再筛选，再减少一下。好，这次呢就到水边了，就在哈利泉边嘛，说叫他们喝水，然后我会告诉你谁可以去谁不可以去。结果呢，有300个人，他说像狗舔水一样的。那这样经文会让你有个错觉哈，错觉就是说有300个人，他们怎么喝水的？你知道狗怎么喝水的？狗是有脚没水没手的哈，所以狗不会捧起水来喝的。狗只有一个很长的舌头，就是了。所以你家养狗，你小心一点，狗就会用它的长长的舌头给你洗脸，黏黏的。我从来没养过狗，我生平最怕的一个是被狗咬，一个是被狗舔。所以那个狗的舌头就是这样沾水，你看过？如果你家养过狗，这样你拿一盆水给它，狗怎么喝水的？就是用舌头这样嘟嘟嘟嘟嘟这样喝嘛。那这300个人怎么喝水？你会不会想象说，这些人就到了水边跪下来，然后舌头这样喝水啊？不是，他说10000个人，9700个人呢跪下来喝水。那300个人是跪下来没跪下来？如果跪下来到了水边，那你舌头多长？人的舌头绝对比狗的舌头短的嘛，那不人埋了水边这样喝啊？不是，他强调是捧起来喝。狗用舌头喝，这300个人是手捧起来喝，所以捧起来然后喝水的时候呢，他说好像狗舔水，他不一定用舌头这样舔，他可能这样喝水。可是你想想看，捧起来的水，你捧起来水你就知道，你手再厉害，捧起来的漏下去的比喝下去多了嘛？你捧一捧能喝多少水？一点点，再捧一点，跟狗一样，狗一个舌头伸下去喝多少水啊？一点点。但是至少它是捧起来喝的。9700个人是跪下去就在水边喝的。我看有些人跪下去，有些人就整个泡在水里去了。我们中间只有我们台湾来的，像我们这种年纪的，比我们年轻的也有一些人当过兵，更老的有些人也许当过也没当过。国内来的哈，你都没有这个特权当兵。我们当兵的时候，行军，啊，走啊走啊走，都累瘫了。最后到了一个水边，如果是水边，我们平常有时候带水壶的，那如果真的打仗的时候没有水壶怎么办？走到最后。终于有水可以喝了，或者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大家都累瘫的，你说那时候会怎么样？每个人要么就跳在水里面，要么就是趴在水里面，整个头就埋下去，真的像一个死人一样。9700个人是这样喝水的，到那边可能也累了，也怎么样，就这样喝水的。只有300个人手捧起来这样喝水。那这个来做筛选有什么目的呢？圣经学者对这很有兴趣，圣经学者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圣经上没说的，他们特别有兴趣，都很想猜，干嘛呢？也没说嘛，所以猜来猜去，那种理由十几种理由，讲到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哎，别讲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只知道有一件事情是大家的共识，不管什么理由，最后就是有很多的人，97%的人是跪下去喝水，是人之常情。只有3%，那300个人，哎，他们做的方法不一样。那神就是说，我要少的，我不要多的，所以要这300，不要那9700，就这么回事。神要少数人，神不要乌合之众。所以首先3万多人就去掉2万了，剩1/3了，神还嫌太多。最后神只选了32000人当中的300人，录取比例1%，比哈佛大学录取率还低呢，哈佛还录取9%呢。这300个录取的，哼，比进哈佛还难呢。神只要很少数的人，所以 不管是什么理由要用这种方法来试验，总而言之，神要很少数的人，神不要多数的人。那另外一个共识就是说，所有的圣经学者在讲，为什么是这300个人手捧起来喝水的人被录取了？如果你真的找个理由的话呢，有一个可能性，而且是我就说是这种可能的说法里面当中比较多的人是赞同这种说法的，虽然不是一致同意，那就是说这些人相对是比较警醒的。如果一个人累到一个地步，看到水就啪就下去的话，那如果敌人来的话，比如说人敌人他躲在石头后面，躲在树后面，就等你到了水边，啪，全部人都啊都下去的时候，那敌人从森林里啊石头后面啪出来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办？可能他跑出来到你后面你还不知道呢，你头还在水里面的时候，一刀就下去就死掉了嘛。那捧着喝的人，眼睛至少还可以溜溜看着，不对了，你还可以逃也好，反抗也好，你干什么都好，你整个人就跪在那边就趴下去的话呢，你恐怕太那个吧。那就是说你自己很累没有错，你很渴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现在是打仗哎，敌人在哪里啊，你要有点警醒吧，不然呢啊，司令官叫我们睡觉就哗睡得跟死猪一样，这绝对不是精兵。真正的精兵就是睡觉好像没睡觉一样，当然这是看情况。我记得我们当兵的时候有一次长官就说要做测验，半夜要叫我们紧急集合，所以我就知道了机电半夜吹角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那司令官告诉我们这个礼拜里面某一个晚上会来的突击检查，所以很多人我们就生怕一紧急集合的时候5分钟之内全部武装到操场集合，否则要被罚5分钟啊。当然那时候紧急集合是不要刷牙的了，那连刷牙就不够了，可是不要刷牙，只要跳起床穿上衣服戴上钢盔还有鞋子，那个鞋子可不像你普通的鞋子一溜就进去了，那个鞋带啪啪啪啪啪绑半天了、然后呢又不是空空荡的一个房子，你坐在床边绑鞋带干什么的时候，你上铺有人就蹦下来了，然后呢旁边而且不能开灯，所以很多人就抱着枪睡觉，甚至睡在钢盔上，拿钢盔当枕头，一起来的时候不必去摸钢盔在哪里，因为黑乌麻鸡什么都看不见嘛，摸不到钢盔摸不到枪，只抱着枪等在钢盔上等着睡觉。我们的部队长也知道我们都会搞这种事情，所以等他睡觉了10分钟以后啪灯一打开，把所有的枪通通没收，钢盔通通收起来，就不准你这样。对，然后很多人连被子都不敢打开，就生怕来不及了，对，通通摊开来就让你跟平常睡觉一样。好了，一天没事，两天没事，到了第4天晚上就紧急集合，那时候我们真的每个人都睡得跟死猪一样，嘎一响的时候，然后没有灯嘛，紧急集合了，哇，哀鸿遍野，整个寝室200多个人各式各样的，有人下面在正要穿鞋，果然上楼上那个人就翻了一身就下来了，一个屁股就压在他头上，他正在穿鞋带嘛，嘎就下来了。然后每个人拿着枪带着钢盔要出去的时候，那你像枪黑乌麻漆的，拿着枪杠一出去的时候，那个枪托就杠就撞到一个人，那个哎呀一声，然后所有200个人从那个窄窄的那个走到底出来，所以你看你这整个营房里面啊，咔啦咔啦进行，那就是机电300个勇士吹角的时候发生的现象。没有灯，没有什么，只有营区外面3把火把，然后有人在吹角，那吹角就是进攻的那个冲锋号，你知道吧？冲啊冲啊，那种冲锋，哇，敌人来了，哇，那个火光，然后所有刀，因为他们在喊，亚华和基甸的刀，刀在哪？其实都刀在他们自己手上就是刀嘛，所以看到刀的都以为是基甸的刀了，所以你像整个乱成一团，所以我那种当兵的时候，那种状况你就可以了解。所以当你睡得很沉的时候，你一点警醒都没有，然后忽然间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的直觉的反应怎么办？所以在水边喝水的捧起水来喝，虽然效果很差，这样喝水还不如你就在水边跪下去，你要怎么方便喝你大口大口的喝吧，但是那是肉体的享受，你完全没有任何警醒的心，你捧起来喝很麻烦，真的是很麻烦，一捧然后水一直哗啦哗啦掉，哗啦掉，没喝多少又没有了，再捧一口 但是它是警醒的。所以很多圣经学者认为捧水喝的人是比较警醒的，跪下去趴在那里喝的相对来讲是比较不警醒，这也可能是一个理由。不过不管什么理由，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公认的，多数人跟少数人这样一分就分出来了，分完了以后剩300个。你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基甸，你作为一个指挥官带了30000人面对130000人，已经是胆战心惊了，又去掉1/2剩10000，哇，现在剩300了，你说基甸会怎么想？这你们搞错啊，300，10000人就不能打，何况是300，神知道。所以选完了以后，神要让基甸能够信心坚强起来，神就对基甸说，好，他说这300个人呢留下来，留着食物和脚，其他人都走了。当然当时30000人也好或10000人也好，不可能每个人带脚的，因为这个脚就是像一个冲锋号，是他们没有真正的铜制的脚，那种号脚哈，那是只有祭司才有，他们通常是用羊脚。我在广告上还有时候看得到，他们在犹太人会堂有卖那种羊脚，有的羊脚很长的哈，有的长到1公尺的，哎呦，几百块到1000块美金一只，哎，那只脚。那他们大概不是那么长的脚，但是吹脚就是一个部队里面吹号，叫冲锋用的，指挥用的。那通常有的时候，他不会说几万人只有一只脚，他那个脚的声音没有吹那么远，虽然可能300-400个人200-300个人，一个小型的部队，就有指挥官，指挥官就有一个吹脚，噗一吹，我们这300人就冲了。所以因此当时30000人到10000人一定有几百只脚号脚，然后9700人都走了，只剩300个，但是走的人你可以走，把号脚留下来。所以因此300个人每个人都有一只脚，不是他们来的都每个人带一只脚，不是有10000只脚，没有30000只号脚，本来就只有几百只，但是留下来的每一个人留了一只脚，然后有些食物。但是后来你就知道基甸又给他们一把火把，火把放在瓶子里，我们看到瓶子马上想到玻璃瓶，抱歉，公元前1200年没有玻璃，我们学化工的知道玻璃还没发明呢。所以刚才读经的是用新译本，就用写到这是瓦瓶，所以它是一个瓦瓶，然后火把放里面，所以火把的光露不出来。如果是玻璃瓶呢，拿着瓶子跟不拿瓶子一样，都亮晶晶的嘛。那瓦瓶就盖在里面，你就看不见了啊。所以是个瓦的瓶子，带着火把这样走的。总而言之，300个人带着脚，带着食物，然后其他人都回到各归各的帐篷，意思他们都住在帐篷里也好，或者回到个人自己的村子也好。那一直到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趁着机会打胜仗的时候，这些10000-20000人就哇倾巢而出，收拾战利品嘛，就哇追下去。所以后来这10000-20000人是跟着走了，但是那一天晚上是只有300个人。第九节，当那一夜，耶和华对吩咐基甸说：“下去到你店的营里去。”要准备那天晚上要进攻了，但神这样说：“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了，倘若你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营那里去。倘若你怕下去，那11节说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这就话反过来念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怕，他当然知道基甸怕，然后你就有胆量，他也知道基甸这个时候没胆量，没胆量又怕。所以我知道你没有跟我这次要一个什么，又端出你的羊毛来了，你现在不必，我给你一个，你下去，你就带你的仆人下去，你就听听他们说什么，听完了以后你就有勇气了。那可能基甸下去的时候要听什么呀？很特别的，他要听什么呢？没说，他带着他的仆人普拉下去了。我们的普和本是写仆人，那刚才的新译本就翻译成同仆。如果你看英文版的圣经，那就很清楚，这个仆人他的护卫兵不是个成年人，是个少年人，就是青少年，就好像跟班的拎包的， 所以他不是带着一个经过少林寺训练的有武功的，你现在如果一个什么高级领导出去的时候，他随身护卫是怎么样的，都是武功高强的、啊、他带这个普拉是什么武功高强啊，未成年的青少年，带着替他拎水壶的吧，或者叫他替他拿武器的什么的，他们两个就下去了。然后他就下到营边，他们下去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河的这一边很可能在山坡上，然后米甸的全军因为有骆驼又什么的话，他不可能住在山坡上，他在山坡下面，在河的对岸，所以他们下去。然后到了营边的时候，他就提到什么，米甸人像蝗虫那么多，骆驼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同样要用一点想象力，如果你是基甸带着你的小仆人两个溜溜溜半夜摸营摸到人家那里去了，然后看到什么，以前第一个印象就是哇，远远的看觉得人很多，我300个人怎么打，那是一回事，你走到营里面去一看，哦，这个仗怎么打呀，我看你这个司令官到那里去一看，就简直心都消化掉，真的是消化掉了。哎，他就到了营边，当然他并没有让他去到哪一个营去听哪一个人的话，所以他可以躲到一个周围的边缘上的某个营帐，但是总而言之神在掌权，所以他们可能只溜到这个营边的时候，哎，就听见有一个人，那个人当然是米甸人，说他把一个梦告诉他的伙伴，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的云中，到了帐幕把帐幕撞倒了，帐幕就翻了。大麦饼北方人也许知道，你知道麦子有大麦和小麦啊，我们通常吃的面粉是小麦做的，大麦是比较粗的，那所以呢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话，大麦饼是穷人吃的，穷人吃的，那小麦磨成的粉呢，你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好吃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只有大麦很粗，那大麦饼，所以这是最穷的人吃的。所以你记得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五饼二鱼五个是大麦饼，不是麦当劳的那个好吃的松松的很冒烟的那种闻起来好香的面包，不是，最初的那个食物。那当时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的时候，你说以色列人在干什么，就是吃这种最初的最穷的食物，是大麦饼，是以色列人。但是这大麦饼他在解梦的时候就是的大麦饼，就是基甸诸如此类的。事实上基甸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就是在打麦子，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所以那个大麦饼所预表的是以色列人，但代表的是基甸和他所带的这些勇士们。帐幕，游牧民族当睡在帐幕里，所以这个帐幕所代表就是米甸人。所以因此他另外一个同伴就解这个梦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这个大麦饼，然后呢就滚入米甸的军队里，然后这帐篷就翻了，因为神把米甸和全军都交在基甸的手里。透过一个敌人，一个米甸人的口，把神的吩咐、神的旨意、神再一次肯定他的旨意，用这样方式来表明。所以十五节，基甸听见这个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他向神献上敬拜。很特别的是，他前面有几次神迹的时候，他好像还没有那么明显的表达，不是完全没有。第一次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然后把他所献的那个祭物，那个羊羔，还有那一大堆的无效饼，用火好像烧了以后，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叫耶和华沙龙。筑了一座坛，当然代表他向神献上一个敬拜。可是我说，你很明显的，他还是有点半信半疑的，所以他才后来要拿出羊毛出来。那等到羊毛的试验过后，他有向神敬拜吗？没有。但这一次，他听完了，他就敬拜神，然后回到他的营中，表示他敬拜神的时候在哪里？在米甸营的外面。当然他来不及阻挡，没有办法做什么，不过很可能他听完这个梦当场就可能跪在那里向神发出敬拜啊， 在敌人的营中他向神敬拜，表示真的是服了，不但是服了，他真的是感叹不已，然后勇气大增，回去下令进攻，就当天晚上就进攻了。但是有点讽刺性的就是说，羊毛端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他要什么神给他，他好像都还没服，甚至第一次耶和华使者面对面对他说话，他甚至说哀哉我见到神的面了。即使那个时候他为神筑了一座坛的时候，他好像还是摇摆不定。这一次神没有向他显现，神甚至没有亲自开口说话，交给米甸人说，说完了就哇服了。这有点讽刺，说基甸这个人啊，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样子哈，到最后用这个方法，神借着米甸人的口说出一句可能连米甸人自己都不懂的话，就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那个米甸人也是神所用的工具，借着那一个米甸人的梦，再借另外一个米甸人的解梦，然后把神的心意就告诉基甸，基甸就服了，然后勇气大增，然后就出征了。但不管怎么样，不管用什么方式，第一，神的恩典，神怜悯人的软弱，神用各种他选择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那这是神选择的方法。所以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完全全把基甸的好像英文叫 credit 该给他的一些功劳给他，他一无是处吗？还没那么糟，因为毕竟不是任何一个人给你任何的印证，你敢率着300个人去面对132000个米甸的军队的，那300个人你也得给他一点 credit， 给他一点功劳。那300个人没刀什么的，基甸说下去，神把米甸军队交给我们了，就凭这句话我就下去了，什么也没有，没刀没枪什么都没有，一个火把一个号角，就凭这啊。那300人会不会问说，基甸你还有什么呀？坦克车总给一部吧，给我一点什么吧？没有，二话不说就下去了。那对这300个人，你不能不给他一点 credit。虽然他不像加勒那个人叫做单一的跟随主，他从来不问为什么。那过去创世纪的亚伯拉罕也，当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去了。基甸呢？一问再问，一要再要，一个证据不够要两个，两个证据不够要三个，到最后神也知道说，我知道你还有个证据，好，我给你个证据，下去，你到米甸云中，你看他们对你说什么，那就是我要对你说的。其实可以，耶和华再一次对基甸说，基甸，我把米甸的军队交给你了，去吧。神可以这么做，神没有，神知道基甸的软弱，神当面显现跟他说话，他都不一定信心坚固不动摇。神就说你下去，你听听米甸人说什么。其实米甸人说的是不是神要说的，所以这是第三次提到这句话，神将米甸和他的全军交在他的手上，这第三次，但第三次是米甸人说的。前面的两次分别在第七节说过一次，第九节说过一次。第七节是耶和华对米基甸说的，这300个人是我要把米甸人交在这里面的手中了，是耶和华亲自说过的。第七节、第九节，那一天晚上，神叫基甸下去的时候，又说了一次：“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了。”那第三次肯定，但第三次却不是耶和华说的，是米甸人说的。其实也是神说的，只是神绕一圈让另外一个人说，好像这个更能够坚定那种基甸摇摇晃晃的信心。好，这一次有了这个印证以后，基甸终于死心塌地的相信神要让他们得胜，他就回到他的军队里说好下去。于是300个人分作3队，每一队100个人，那每一个人都带着什么装备？一只脚，一个空瓶子，空瓶子里一个火把啊，当时没有火柴的。那所以呢，这个火把呢，一方面点着了又怕被风吹熄了，一方面呢要掩盖这个火，所以点了一个火把， 然后用一个瓦瓶装在瓦瓶里面。当然你要问我这个瓦瓶什么样什么装备，别问我，我不知道。而且300个瓦瓶都打破了，都没留下来当考古学。不然如果说博物馆还留一个机电的瓦瓶，我还知道瓦瓶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什么样子。一个火把藏在瓦瓶里面，然后呢保证这个火不会熄，保证这个火光看不见，那你怎么拿瓦瓶啊？是捧着抱着撑着，那还有个火把，就到底这个瓦瓶跟火把是什么样子呢？我就说别问我，我不知道，我学化工不学机械，若学机械我想设计一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撑着捧着拿着，总而言之一只手拿着号角，一只手拿这个，没有第三只手，身上也没有刀，没有任何有刀。然后下去了，机电说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看着我就对了。所以因此当机电把瓦瓶敲破，火把露出来了，开始吹角的时候，他们100个人就开始吹角，开始打破瓦瓶。然后另外两队的人可能隔着一段距离的，但是100个人瓦瓶一敲破，100个人吹号角的话，另外再隔几百米外的另外100个人也听得见也看得见嘛，所以他们就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他说你们不但吹角，而且要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我们和合本是这样写的，不过你注意到刀那个字的旁边有点点点，所以原文这里是没有刀的，只是喊叫耶和华和基甸。或者照新译本的翻译是说吹角的时候喊叫说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那个有一个希伯来语的一个字头一个字，没有刀这个字。但是到他们真正吹角的时候，他们是的确喊出那个字，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后面是有的，前面这个刀这个字原来是没有的。然后他们就下去了，时间是什么时候？3更之初，其实就是晚上10点，没有过半夜，10点钟，而且正在换更。换更其实是换班，你的卫兵都在换班的，一样我们当兵的都是要换卫兵的，时候一到，然后就新来的就来了，交接武器，交接什么，交接口令，然后下班呢就下班了。所以交接的时候10点钟，十点钟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时间？10点钟啊，当然你现在可能12点都还不睡觉，不过现在是有灯啊，有 internet 啊，有电视可以看啊。你看看中国农村有些地方连电都没有的地方，很早就睡觉了，8点钟就睡着了，什么都没有，没有娱乐，没有灯，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天一黑吃了饭了就没事干了吗？就睡觉了吗？那军队里面，军营里面，但是在旷野里面，你不睡觉骆驼也睡觉了。所以10点钟是已经开始沉睡的时候，那通常是卫兵的第一班跟第二班交接的时候。因为如果说晚上7、8点钟开始第一班卫兵，通常是2小时到4小时一班，那10点钟可能另外一班，那班可能要轮值到12点或者甚至1、2点，再换第二班、第三、第四班。就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睡了。而且如果是半夜以后攻击的话呢，那从攻击开始到天亮时间就比较短。那因为是晚上10点钟开始攻击，到天亮，足足至少还有8个小时、7、8个小时。那7、8个小时会造成最大的战争效果。因为天一亮以后一看，以色列人在哪里啊？对不对？就是天黑嘛，什么都没有，就不知道谁是谁。那个时候会造成大乱，所以要利用这个天黑时间越长越好。所以10点钟开始进攻，那3队的人都吹角，然后都打破瓶子，拿着火把，然后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那么他们在营的四围站住，那300只号角吹响。当然我自己并没有真正听过那个以色列那种羊角吹起来那个声音是，不过通常羊角的声音是很低沉的声音，不是这种号角很高昂的声音，很低沉的那种呜的声音。可是你知道300只号角吹起来的话是非常声势惊人的，尤其它散在各地啊，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那因为号角吹的时候是代表着一个部队冲锋，冲锋了。可是我就说本来3万多人的时候为什么有300只号角，就是几百个人有一只号角嘛， 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有几百只号角的话呢，几百只号角的意思是几百只号角再乘以几百个人，那是千军万马呀。那黑夜里面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到四面八方号角吹起来。哇，你可以想象那个米甸人想法是多少以色列人来了，然后号火把三百只火把不多，但是围成一圈的时候，所以我想他们怎么逃，哪里没火把就往哪里逃嘛。所以这个叫做口袋战术，围起来留个缝去吧，就这么久哗也从那边跑嘛，所以全部往那边跑。而且当时米甸的军队圣经上一开头就说了，其实这个米甸的军队里面是乌合之众杂牌军，米甸人亚玛力人还有东方人，东方人我们说过可能是指阿拉伯民族，那三种联合部队在一起，那三种人你也可以说世上有不同的语言的，阿拉伯人讲阿拉伯语，亚玛力人亚玛力的语言，可能必要的时候传译的时候有人可以传话可以懂，那米甸人可能有米甸的语言，所以三种种族三种语言，然后再加上所谓的东方人不是一种纯种的阿拉伯人，可能有好几种人，所以世上聚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知道并不是同一个种族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语言的人。那半夜一起床说敌人攻来了，基甸和亚耶华的刀，那时候大家都你可以说拿着刀要自卫，可是碰到一大堆拿刀的人都不知道谁是谁，就看到拿刀的都当成敌人打，所以就开始自己打来打去了。所以因此三百个人没有一个人有刀，可是后来记载十二万人在那天就死在那个地方，三百个人没有动刀。我在想象如果我是其中一个拿着号角在吹拿着火把的人，我心里在想如果一堆的人嘛哗冲过来，你在报章杂志前两天还在说呢，印度有个神庙不知道干嘛了，但凡他去拜什么东西，这踩死几百个人。那十三万的米甸人如果在那跑过来，压都压死你了，不要打砸死你了，不要砍死你，就压都压死。那我站在那里，如果我站在这里吹角那火把，然后所有的人就从我旁边像水流一样哗哗过去，我站在这里不被淹死都怪了。你会不会想说我什么都没有，就一只脚一个火把，然后不要说杀敌人，我单单自卫我就不知道怎么自卫了，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怎么想？那三百个勇士在基甸的一声令下就是吹起号角，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是耶和华在征战，所以他们一点都不害怕。然后这个是全营的人是互相击杀，是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然后开始逃亡。那事实上很简单，他们在约旦河西边，所以所有的米甸的军队人就是拼命往约旦河跑，要过河。那后来下礼拜我们看第八章你就知道了，结果有十二万人死在约旦河西边，就是他们扎营的地方，基本就死了十二万人，结果只有一万五千人过了河，十三万五千人，只有一万五千人真正过河，其他通通死在这个约旦河西边的平原。那是在第八章第十节，只有一万五千人过河。那后来基甸又带着追兵追到约旦河东去了，所以那天晚上一个非常奇妙的战争就这样发生。所以这个战争是整个旧约历史当中非常戏剧化非常特殊的一个战争，就几乎是我们中国成语叫做兵不血刃，就是你不必动刀，刀上连血都没有就赢了，大胜，全部他们自相残杀完了，所以这边的人也没刀也不必动刀就赢了。那以色列当时各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国防武器各方面技术各方面都很差，甚至到了一两百年之后到了大卫王扫罗王的时代他们都还是很差的。扫罗王的时代里面撒母耳记记载全以色列国只有两把刀，扫罗一把刀，约拿单一把刀，其他人都没有刀。所以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我很难想象，这边是非利士人全部盔甲还有各种精锐的武器，这边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只有两把刀， 那我想说其他人干什么，大概拿着家里的扫把棍子，耶，没刀，不管有多少人跟非利士人怎么打仗，可是那是已经是几百年以后，只有两把刀。那几百年以前的四世纪时代，以色列会比较好呢还是比较不好呢？我看不会比扫罗王时代更好的。扫罗王的时候至少还一个王国在这里，然后有王有制度什么东西，还只有两把刀，那没有国家散兵游泳的时候，以色列当时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但神用自己的手拯救了以色列人，但这三百个人也的确是神所用的，三百个人也的确凭着神给他们的勇气成为，至少成为见证人。我就说他们没有动刀，没有做那个事情，只是吹角拿着火把然后呼喊，可他们也是亲眼的见证人，看见神做奇妙的大事。135,000的米甸军队一夜之间几乎全部阵亡，而不是透过他们的手，他们只是看神在做大事。那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到了红海边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心惊胆战，这边是红海你怎么过呀？然后埃及的军队来了，最精锐的战车部队追过来了，前面红海过不去，后面是有追兵怎么办？所以以色列非常恐慌的时候就发出埋怨，摩西说了一句话，以色列人啊，你今天只管站住，你就看耶和华神要为你做什么事。所以以色列人只能做什么？就站着看。以色列人没有起来说好了，那前面过不去了，那好歹跟他打一场死也死吧，没有，以色列没有反抗，以色列人只是站在那里好像看戏的一样。然后红海分开，他们过红海，最后红海把埃及的军队全部淹没，他们就是看戏的人。基甸的三百个勇士就好像亲眼看见神在做奇妙的工作，而他们自己不是只是旁观者，他们是见证人，就看着神做奇妙的大事。因此世世代代这个故事往下传下去的时候呢，我想这三百勇士他不会告诉他的孩子说，我你知道你这个老爹当年好万夫莫敌，他不会这样讲，他说你知道那天你老爹在做什么，我可是吓得浑身发抖，可是你看神做了大事，这是真正的见证，神在做大事。24节，基甸呢就打发人到了以法莲山地，叫他们把守这个渡口，因为我就说了所有的逃兵想要过约旦河，因为约旦河的东边是米甸人的大本营，他们从那边过来的，所以想着回到那边以后呢喘一口气，回到那边可以安全，所以一定要过河的，所以叫以法莲人守住几个渡口，其中包括耶利哥，耶利哥是在以法莲的版图之内的，但除了耶利哥以外好几个地方都是可以叫渡口。因为事实上我是说过，约旦河看季节，如果不是那个水很多的时候呢，事实上水浅，水很浅，要走过去不是问题，大概水最为最多到膝盖或者到大腿而已。但水如果说像春天那个黑门山的雪水融化了，然后水下来的时候，那个水量会大好几倍的，那个你要过河就很难了。所以当时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从东往西走的时候，那是在淹大水的时候，所以水漫过两岸，但是神用神迹把约旦河打开了，他们过去了。那平常的时候水如果不多的话是可以过河的，所以后来米甸有15,000人怎么过河的，就是任何可以过就过了，但毕竟有几个渡口，所谓的渡口一方面有渡船，或者渡口很可能就是水比较浅容易过去的地方，因为河谷的那个深浅不一样，有些地方是可以这样过去的，有些就比较深，你不容易踩过水去，所以就把守住。结果呢以法莲的把守住了，就抓了两个人，两个领袖，等于说是米甸人军队当中的领袖，但是不是他们的王，因为后来米甸有两个王是被基甸抓住，被基甸杀掉，那两个是王，就这两个只是将领，一个叫厄利，一个叫西伊伯，然后一个被杀在一个磐石上，所以那个磐石就叫做厄利磐石，一个被杀在酒榨那里，所以那个酒榨就叫做西伊伯酒榨。很有趣的就是神呼召米甸的时候，米甸就是在酒榨里， 但不一定是同一个酒榨啊，另外一个酒榨。然后当米甸献祭的时候，他把肉汤跟无酵饼放在哪里？放在一个磐石上，所以那边有磐石有酒榨，这里又是一个磐石一个酒榨，所以这个故事有点前后呼应的。最后这个故事这一段的结束，战争还没完全结束，就约旦河西的战争结束的时候，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有一个插曲，忽然间出现危机，而且是内战的危机。以法莲人抓了两个将领杀掉，然后当然也可能杀掉一些残兵败将，然后基甸准备过河到约旦河东去追杀剩下的残军的时候，以法莲人发出抗议，他说你去跟米甸人征战，为什么没找我们去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就跟米甸大大的争吵。争吵这个字的希伯来语比吵架还严重，就说不是抗议而已，不是吵架而已，就几乎要发动一种很严厉的这种法庭诉讼一样的，所以是非常激烈的一个状况。那他说你要打米甸人为什么没叫我们呢？的确当时基甸呼召的人马呢，什么拿弗他利啊，什么亚瑟支派啊，什么都找了，哎，是没有找以法莲，以法莲比较南边哈，他是没找他。可不要忘记他是马拉西支派的，马拉西跟以法莲是兄弟，对不对？约瑟两个儿子，马拉西、以法莲，所以他们是十二支派当中最亲的两个，这两个支派并称为约瑟支派的。可他没有找以法莲，他相反的找了更北边的什么拿弗他利、亚瑟支派、以撒加什么，他找了别人，就没有找他南边的紧接的这个以法莲。为什么？实际上没有说。可是整个四世纪到第十二章，你就看出来以法莲人哈，真的是很自我中心的一个民族。十二章是下一个循环，第五个循环。耶弗他做士师的时候又发生同样的事情，打完胜仗，打仗的时候以法莲人不出兵，打胜仗来争战功的时候又来跟下一个士师耶弗他抗议，为什么打仗没叫我们啦？耶弗他这个人个性脾气跟基甸是不一样，那耶弗他就火是上来了，叫你来打你不来，打赢了问我说为什么没有叫你来，叫你来怎么？因为打胜仗可以分战利品了嘛，怎么样看不过去是吧？打就杀了四万个以法莲人。在那次十二章你去看，几乎同样的话，几乎同样的场合，不同的就是一个是基甸，一个是耶弗他，但是每况愈下就是了。这是主要的士师当中的第五位，耶弗他是第六位，第七位就是参孙了。耶弗他的脾气就跟基甸差很远了。基甸这个人很像外交官，碰到这种场合呢，他不想发生内战，为什么？还没打完呢，还要过河，还打东边的米甸人呢，我现在跟你吵了，就我们自己打起来了，那不要追杀敌人，那敌人以后怎么办呢？还有呢，我这么自相残杀何必呢？所以他就说了很好听的话呀。基甸怎么说？我所做的能比得过你们所做的呢？那以法莲支派他是马拉西，马拉西支派当中他是亚比以谢的一个小支派小家族的，他说以法莲所收的葡萄，你单单收那个剩下掉在地上的葡萄都比我们亚比以谢去捡的葡萄还要大还要好，意思说哎呀我们这小老弟哪跟您比啊，何况怎么样呢，米甸的两个将领是落在你手上被你杀掉了吗？功劳都是你的，荣耀是你的，对不对？那前面一个循环不是叫底波拉跟那个底波拉那个事实吗？然后底波拉跟那个巴拉去打仗的时候，最后那个将领西西拉是被亚裔杀掉了嘛，所以荣耀是归给亚裔了嘛，对不对？所以当时打胜仗是一件事情，谁把对方的这个最高领袖抓到了杀掉他，哇那个是战功哎，所以呢在前面那个循环你就看到了荣耀归于亚裔，可是带兵打仗的是巴拉。基甸用同样的心情来说， 我打胜仗，我还捡一些剩下的葡萄而已。啊，你呢？最重要两个功劳，两个大将落在你手上，你赢了。谁赢了？你所得的荣耀，所得的战功，所有的一切，比我来讲，我的算什么呢？啊，所以我所行的，难道比得过你所行的吗？好了，以法莲就气消了。嗯，说的也是。所以你看，以法莲很傲慢的。啊，但是基甸这个人呢，这个时候不跟你争，啊，你很伟大。记得下了，我就说到下一个循环，耶佛他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了。毕竟下一个循环就提到耶佛他出生背景不一样，他从小是被歧视的，从小是被没人要的，所以那种自我形象是很差的。这种人自卑感特别重，自卑感重的人你要跟他来这样的话呢，他反应就特别强了。所以耶佛他一怒之下，在十二章就杀掉以法莲人四万人。你跟我争什么功啊？要你打仗你不来，现在来了你再跟我说为什么我不找你。那基甸呢？基甸你可以说千辛万苦打了半天，那你那个时候打胜仗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甸，你会不会自得意满啊？就凭我们三百个人，你看打了他十三万大军稀里哗啦的，现在你跟我基甸，他说基甸你怎么搞的？他说你们这里发人，你们是好几啊，你们干什么？如果是我，如果普通人，他会火就上来了嘛。可是毕竟基甸这一方面你也必须给他一点 credit， 就他这个人没有在这种事情上跟以法莲人争。我就说后面的耶弗他各方面来讲就又不如基甸，所以说一个循环是向下沉沦的循环，现在到第五个循环，耶弗他以后的那个是第六个循环，就再往下又落了一级了。所以耶弗他就不如基甸，那参孙又更不如耶弗他了，一个一个就下去了。但是以法莲人的这种的态度是非常危险非常不好的，但是基甸用委婉的话就消除了这个危机啊。所以箴言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你回答柔和可以消解怒气，那基甸这个行为呢基本上是很明确的表达出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说，所以他其实重复了两次，所以他这些话里面来讲，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第二节一开始是这样说的，然后第三节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这两句话前后完全一样的，中间包了一个东西，那就是说，哎呀，我捡的葡萄跟你捡的葡萄不能比。那李立的战功抓了两个将军跟我比，我不过打了一个胜仗啊，但是将领是被你抓到了吗？大功是你得的吗？我得的是小功，你拿的大功吗？对不对？哎，以法莲就觉得，所以说这就是那种很傲慢的人呢，讲讲一下就说得对，我比你伟大，就消气了。所以从这个你也会看出来，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人平均的那种属灵光景是怎么样。以法莲人真的是很傲慢很自我中心，可所代表的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包括在那个山上三万两千人说要来打仗了，爱国心总要有吧，爱民族的心总有吧，结果说胆怯的回家去就走了三分之二了，这代表属灵的光景真的是很差的啊。当然当他们要他们回去的时候，事实上我这个讲义上有提到，那是根据生命记二十章里面有提到，摩西说打仗的时候那些心中胆怯的人怕的人将回去不要参战，因为免得让那些参战的人呢会士气受到动摇，所以是依据摩西的吩咐没有错。可是真正有这么多人回去，那也真的是表示整个以色列人的属灵的情况非常不好，那何况基甸这个人也是摇摆不定，神怜悯他，同时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没有跟他计较，要拿出羊毛神就一次两次印证给他看，到第三次的时候神甚至亲自，基甸没要求，神亲自给他一个记号，你下去到米甸营中，我告诉你的话你会再听一次，但现在从敌人口中告诉你，我已经把米甸全军交在你手中了，信不信由你，你下去听听看。哎，一听到了哇，基甸勇气大增。 所以盼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像基甸一样，必须神一次两次三次用神迹奇事用各样方法，我才能够好像真的信得过去，否则就算神亲自露脸对我讲话我还是不信。基甸是这样的。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说过基甸跟他三百勇士，他们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还是有勇气的，因为在那种的吩咐命令之下，凭着勇气不带着任何的刀枪兵器，面对十三万的米甸大军，而且征战得胜，亲自成为见证人，看见神奇事行奇事。我们不是每个人在我们一生中常常会经历到这种的神迹奇事，但是神可以用各种的方法让我们经历到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乎那一位耶和华，有神同在，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坦然面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为着我们所读的这段士师记的故事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万有全是你的，你是在历史中掌权的神，因此不在乎人怎么样，只在乎你的心意，因此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天天与神同在，靠着耶和华神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难处，无论是我们身体的疾病，无论我们工作上的难处，无论是我们家庭或者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凭着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来面对，而且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证人，能够述说你自己荣耀的美德，也能够向人述说你自己得胜的能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